上个星期日晚同大家分享有关做门徒嘅代价，我哋合集个路加福音第14章26到33节，耶稣自己同当时跟随佢嘅一班嘅群众提到叫佢哋要衡量跟随佢嘅代价，做门徒嘅代价。其中包括提到我们要爱他多过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生命。他也提到说要负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还有要跪下一切所有的。如果做不到这些，就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我们今天想继续学习，是从旧约圣经，其实我们在旧约的时代，当人要是被召去为主作工，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同样都有一定的代价要付出。今天我们想从以利沙的例子来到领悟一下关于做门徒的代价。新约很多时候就比较直接，旧约就有一个实际的例子给我们去来到学习。上一次都提过呢，我们做门徒，基督的门徒，其实没有分话有不同的程度的，没有说某一些门徒是需要多一些的牺牲，某一些门徒是少一些的牺牲。付的代价耶稣讲得很清楚，任何人想做他的门徒的都要同样愿意付出刚才我所讲的几方面的代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只是做一个平凡的信徒，神没有要求我或者付出这些代价。只不过我们在或者神的家里面有不同的角色，或者有不同的负担，有不同的责任，但同样我们神要求我们有同样的这个愿意的心，来到以主的事情为先，爱他多于爱我们的家人、财产、爱自己。我们尝试去学习上一个星期提到在圣经都是讲得很清楚，自从在安提柯开始，所有的人叫做基督徒的都是我们所讲门徒，门徒就等于基督徒，是没有分什么叫信徒、什么平信徒、什么是初信、什么是成熟。初信成熟只是代表我们认识了神的道理有多久，不代表神对我们的要求做他门徒是有不同的。今晚我刚才所提到的，就希望从以利沙的成为以利亚的一个的学徒或门徒那里那处学习。我会分开两方面，第一方面就先或者翻温一下个背景，以利亚和以利沙时代究竟当时在北国，即是现在我们讲以色列国的时代，当时的国民国情是怎样的呢？当时的人民对于宗教又怎样的呢？因为这个背景会帮助我们理解到以利沙去接受这个呼召的时候所面对的一些情况或者挑战。 我们都尝试会去学习，其实以利亚他作为一个先知，他在神的整个拯救计划里面的重要性，我都想提一提。当我们去看完这个的一些历史背景之后，我们会进入去看以利沙被呼召的具体情况，他怎样反应的呢？他有什么代价要付出的呢？他有什么的得着的呢？我们都会从希望今晚跟大家在这方面有个学习。以利亚的时代，如果你看回历史，你都可以大概知道他是亚哈王，是以色列的以色列国，即是北国亚哈王的时代。如果讲回年份，就大概公元前880多年那个时候开始。亚哈王的父亲就暗利，有一个时代就叫做暗利的王朝，因为当时都是挺强盛的，他们在个军事上面曾经是第一次亚述国来打他们的时候，是能够战胜他，由亚哈王带领这些军队出去是 打胜仗的。他们所正经所讲，亚哈王不是一个好的皇帝，也都可以说不单止是不好，是可以说以色列的历史之中是最坏的之一的一个皇帝。是坏的哪方面呢？就是他不懂得去敬拜上帝，他都有很多的偶像的崇拜，包括当时好在迦南地好多人崇拜的这个巴力先知，巴力这个偶像。咁而在南国来讲呢，就是约沙法王。约沙法王是犹大国那时的皇帝。嗱，我哋睇翻，其实所记载咧，好多都系喺翻《列王纪略上》同下卷嘅，尤其是如果以利沙咧，以利亚咧，对唔住，就喺《列王纪略上卷》《列王纪上卷》嘅。为咗先讲讲佢嘅重要性啦，上一排同大家分享到《马拉基书》嘅时候，第四章是提及到呢，当时上帝是差遣以利亚，也都回顾了摩西所传的律法，是特别提到这两位历史人物。马拉基书是旧约的先知书最后一卷，可以说是很多有关整个旧约的一些总结。那里里面提及到第四章第四节和第五节呢，就讲到他纪念他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律法，即是简单来讲，摩西可以代表着上帝的律法，也都提及到上帝在何烈山怎样吩咐以色列人颁布这个律法和典章给摩西的。咁喺第五节里面就提到，佢话喺大而可畏嘅日子未到以前咧，上帝系会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哋嗰处，可以话呢个系先知啊，旧约先知嘅一个嘅代表人物。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一齐会读到，佢系唔需要经过死亡，系被上帝用旋风嚟到将佢接走嘅。不需要经过死亡的一个人物。去到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都有提到耶稣，他是和彼得雅各和约翰上到去高山祷告的时候，他们面前见到耶稣容貌变化，还有都见到有摩西，又见到以利亚向耶稣显现，同佢说话， 咁佢嘅内容我哋唔清楚，但系表明到呢两个嘅人物嘅重要性。我哋迟下会或者学习到，其实佢哋都系喺历史上系神用佢哋嚟到拯救以色列人。摩西除咗颁布律法，就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而呢个以利亚系当时喺呢个咁严峻嘅一个嘅亚哈王同耶洗别，佢敬拜巴力，当时系咁昌盛嘅时候，佢能够以一敌八百几个先知，而靠着神嘅能力得胜，亦都系一个相当大家或者熟悉嘅一个嘅事件。所以呢两个人物，佢喺嗰个旧约历史上边系有好重要嘅角色。而提到头先讲到以利亚，就喺呢个以色列国系做先知。当时亚哈王唔系一个好嘅皇帝，呢度提到佢嘅能力是充满是从神而来，是帮到他去实行他先知的工作。其中包括我们看到在首先我们知道亚哈王不是一个好皇帝，十六章三十节列王记上就讲他在耶和华是做一些耶和眼中看为恶的事。后期去到第十八章第十七到十八节，就亦都系讲到以利亚就会去嗰度去同佢去劝告佢，因为咧以利亚之前咧就系求上帝使到天唔能够落雨，咁天唔能够落雨咧，当然系即系对于当时以农为主嘅一个国家影响好大啦。可能好多嘅生产啊，各方面经济啊、民生啊，都受到影响。所以亚哈王就同呢个以利亚话，即系差唔多系怪佢啦。点解你会使到呢啲以色列人受到呢个灾害呢？而喺十八章头先讲第十七同去到十八节列王记上里边提到，以利亚点同佢讲啊？佢话我冇使以色列遭灾，乃是你和你父的家使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的诫命，随从巴力。他很清楚告诉亚哈王，其实不关我事，而是你自己本身和你的父亲是没有根据耶和华的诫命去拜偶像。咁我哋知道后来佢又求上帝，上帝就落返雨啦，上帝又答允佢嘅祷告。亦都我哋见到有一个好头先我所讲第十八章有一个嘅事件，就提到喺加密山讲到一个嘅一个对决，就係呢个以利亚敌对有八百几个嘅先知。呢啲先知系一半系巴力嘅先知，另一半系亚舍拉嘅先知。详细唔讲啦，你又翻去睇翻当记载第十八章所讲嘅。但系当时嘅人民咧，佢个心态点样咧？第十八章第廿一节里边话：以利亚对百姓说：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专心侍奉佢。若巴力是神，你们就当跟随他。其实可以反映到当时的人的心态，他们为什么会有些人去拜巴力呢？其实很多其实反映到以色列人本身是有很多的不信，他们不知道谁是真的神。当他问这条问题的时候，百姓是没有答复的，是没有回应的，即是说他们都或者不肯定，或者仍然是有一个怀疑的心。及至到上帝 用祂的烈火从天而降，烧尽了所有以利亚的燔祭，就证明到耶和华才是真神。所以当时巴力的先知知道都没办法可以令到他的神去来到烧这些燔祭，很清楚这样我们表明到耶和华就是真的神。但这件事情其实应该对于以利亚来讲是很大的一个的鼓励，以一敌八百几个，八百五十个先知，又见到神听他的祷告，其实他应该是充满信心。但是在圣经里面提到呢，刚刚相反，因为这件事随后我们知道亚哈王的太太耶洗别这个皇后就要威胁他，说要杀了他，一定要杀了这个以利亚。于是乎他真的害怕，他要逃走，以利亚逃走。当时他走到去南边，以为不知道是不是由北角走到南角可以安全一点，他一路这样一路逃走。圣经都有很详细的记载，大家都很熟悉，他在那处求死，求死。当然神没有答应他的祷告，而在那段时候其实给到他另一个的启示，就或者另一个的所谓呼召，给到他有三件事他要做。所以我有时见到很多时候一个先知都是会有他软弱的时候，有时候会看着那个环境不是那么顺利，虽然之前有很多的神迹，有很多的神的保守，但是去到有某个环境他又软弱，但神亦都没有去来到放弃他，他依然给个机会他，他给一个新的三个叫做意思给他，要他做三个 mission， 要三个 mission。 就记载在第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或者我们看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是旧约圣经325页。耶和华说，你回去大马色附近的旷野，然后入城去高立哈薛做阿兰王。这个第一个 mission， 第一个的工作。第二就是第十六节，高立零氏的仔耶户做以色列王，这个第二个 mission。 第三，又高立阿伯米荷拉人沙法的仔以利沙接替你做先知。三件的工作，如果看回这三件工作，那头那两件呢都不是容易做的事，也都是我相信他听到神给他这个这样的召命，不知道他怎么想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要高立这个阿兰王，阿兰当时阿兰王是一个，当时我们现在讲叙利亚，是以色列一个最强大的敌人来的，不是 friend 来的，敌人来的，经常入侵这个以色列，侵袭那些村庄，掠夺财物，有很多时候动掳掠以色列人作为奴隶，一个敌国来的。两国之间的对敌就很强烈，现在要他去高立这个敌方的皇帝，这个是很不寻常的事。我们知道以利亚主要的职责是作为上帝在以色列做他的代表，而不是他的认知，或者他不觉得 为什么要去到这个敌国叙利亚去告这个皇帝？我相信不是容易的差事来的。当然他这里没有解释到究竟他的心态怎样，这个是我所猜测的。第二个高立都不容易的，他要高立这个零氏的仔耶户作为以色列王。大家都刚才知道了，当时做王是谁啊？就是亚哈，当时还很强的，还有耶洗别他这个的皇后。现在即是证明耶和华上帝要放弃亚哈这个的家族，不再给他做以色列的王，要另外要高立另一个人，这个就是耶户。所以你都可以想象到在当时的政治啊各方面的情况来讲，一个就是个敌人的王，一个呢就现时要废了，差不多要废了这个亚哈王，重新要立过一个新的王作为以色列王，以色列国的皇帝，是毫不容易的事。其实第三样的事情都是很不寻常的，第三样的事情是要他高立这个以利沙。如果大家看圣经会发觉呢，其实高立呢 anointment 呢，很多时候是皇帝啦，或者是这个祭司啦，是有 anointment 的，但是先知呢甚少，甚少是由一个先知去 anoint 另一个先知的，很多时候就是上帝直接是去来到选召这个他要用的人作为他一个的代表。所以这个都不是说惯常一路做开的一个的做法，但似乎这件事情在比三件事情里面来讲都比较上是容易一啲啦，咁所以我唔猜测啦。佢就第一件事做咗呢个去高立以利沙，咁我哋所以咧就读翻佢点样去高立以利沙啦。第十九节我哋继续读，就系讲佢呼召以利沙，以利沙离开嗰处遇见沙法的仔以利沙耕田，在他前面有十二对牛，自己在这里赶第十二对，以利亚除去外袍披在以利沙身上，于是以利沙离开牛去追以利亚，说等我向父亲母亲吻别，然后就跟从你。以利亚说好，你回去，我不阻止你。以利沙就回去劏一对牛，将轭当柴烧煮肉，将他将肉分给众人，他们都吃，然后以利沙去跟从以利亚做他的助手。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方面学习。一方面就是以利沙他要跟随以利亚做门徒有什么代价，他要有什么付出什么代价。第二，我们迟下会再读的，就有关他去跟随以利亚的时候他怎样回应。每一次以利亚去的不同的地方，以利沙是否愿意跟着他去呢？而我们都会迟下再读另一段经文，讲到他有关一些的奖赏，他跟着以利亚去做先知有什么得着的呢？首先我们从这段可以看到关于他的一些的代价。 我们虽然得几节，但我们细读一下，尝试细读一下。这个以利亚呢，他离开那处就落到去这个地方。咁亦都有人估计呢，其实呢个嘅路程系唔系近嘅。佢系要从呢个西奈半岛行到约旦河，就系而家阿以利沙喺度耕田嗰个嘅地方，大概要行一个半月嘅时间。咁呢一个半月呢，我相信以利亚一路行一路会思想神俾到佢个三个嘅任务啦。咁佢而家赶紧去做完成佢第三个任务。当佢见到呢个以利沙嘅时候呢，以利沙做紧啲乜嘢呢？就睇到耕田。咁你可以想象到当时一个农耕社会啦，一个人喺田里面耕田，一个最普通嘅事。一个普通到唔普通嘅一个人帮家人啦，或者佢喺度做一啲嘅工作耕田。所以我哋睇到其实神嘅呼召好奇妙嘅。佢唔系话去揀一啲或者当时我有啲历史讲到，其实做先知都有啲学习嘅地方喎，专学做先知喎，先知嘅门徒喎。咁佢唔系去嗰啲地方揾，神系要佢去呢个田里边揾呢个嘅以利沙，一个好普通嘅人，做一个普通嘅工作。其实今日都一样，神去选召我哋作为佢嘅门徒，唔系话我哋要读过啲乜嘢，有啲咩嘅资历，或者要喺神学院读过书，或者喺社会上有啲乜嘢嘅练力啊，各方面。呢个就等于我哋好似出到去我哋社区见到任何一个人喺度做緊一个普通嘅事，可能喺商场里面做緊一个销售嘅，或者办公室里面做緊一个职员咁样。即係当时啲人去耕田就係一个係一个好好多人都去做嘅事。而当时佢见到呢个人耕嘅田呢，原来佢有十二对牛㗎喎。十二对牛。喺当时嘅社会呢，有啲牲畜呢，牛呢係一个唔简单嘅。即係你一隻牛呢都係我諗相当多嘅即係代价先至买到一隻牛。咁佢有十二对牛，即係24隻牛。咁你唔係话一个嘅即係富有嘅人呢，都係一个唔错嘅家庭环境嘅人。咁而且你嗰笪田要十二对牛一起去耕嘅呢，相信呢都唔少嘅嗰笪地。都佢个拥有嘅田地呢，或者佢家人佢个家庭拥有嘅田地都唔少。要十二对牛一起去耕。而且佢位置呢就喺最后尾嗰对，嗰十二对。咁通常呢，你知道啦，最后尾嗰个呢可以话係睇住前面嗰啲牛去工作。我唔知道佢一个人可唔可以驾驭十二对牛，我呢个都有一个疑问，呢个无从所知啊。但如果佢真係能够一个人驾驭十二对牛呢，佢都有一啲嘅即係喺耕田方面呢有一定嘅能力啦。或者甚至乎佢有雇工，或者有啲其他人喺佢前面嚟到佢係做一个嘅所谓带领住嘅角色嘅。咁中观嚟讲，好多嘅圣经学者就认为以利沙本人呢个佢应该家庭係唔错嘅，都有啲财产嘅，或者唔忧嘅。咁佢当时喺度做嘢，咁而要见到以利沙呢，以利沙走过去就咁将佢嘅披肩呢度讲除去个外袍披喺以利沙身上。咁于是以利沙就离开牛去追以利亚啦。咁以利 以利亚他就没什么出声，就这样说他除了件衣服放在那里。咁原来呢，我相信啊，是有一个象征意义的，或者当时的社会文化他们会明白到，起码以利沙他明白他的意思，将这个先知的袍披上去另一个人，或许是代表是要他去将来或者去成全他的工作，或者跟随他去做事。那这个有个的这样的意思在里面，虽然他们没有对话，但是他跟着来讲，他就问了，他说他跟着离开牛，又跟着就追上去以利亚，就说等我向父亲母亲吻别，然后就跟从你。这个都很合理，但是他愿意放低现在所做的事，他愿意放下或者舍弃现在他做的工作。他现在的心智，心智就是说我要跟家人吻别，意思就是说我要连屋企我都要放下，跟他们说再见，然后我就来跟从你。他有这个这样的愿意的心，放下他，或者我们想象到他家庭里面现在有这份的或者安定的生活，放下他，或者现在家庭里面将来或者会成全到的这个财富，起码有牛和田地，也都愿意将他的家人，不是说不爱他，而是说他愿意为了跟随神的人的缘故，去跟他们说再见，去转换过另一个的一个侍奉的生活。这个就是他跟随以利亚作为门徒的代价，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他愿意去离开他这些的，以主的所谓我们所说这个机会，神的人以利沙这个先以利亚的先知给到这个机会，他就愿意立即去回应，而且这个不是小的代价。我们再看回这里圣经所说，以利亚怎么回复他呢？他说好，你回去，我不阻止你。我想看回就是话本的圣经怎么说呢？话本就说，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我向你作了什么呢？What I have done to you。 这个呢说话好像有点模棱两可，模棱两可意思就是说，这个以利沙就说要跟从我，回应我刚才放个披肩在 他身上，跟着他就说，以利亚说我向你做过什么事啊，咁即係好似有一个嘅问号，我做啲咩令到你有咁嘅反应呢？即係咁解下。点解你会有咁嘅反应要跟我呢？其实呢个嘅问题呢显示到，其实以利亚系俾到一个选择俾以利沙嘅。佢俾一个选择佢。佢唔系话一定要你去跟从佢。佢俾一个暗示，或者俾一个给一个的 invitation， 一个邀请，他只是一个邀请，但是你怎样回应是你自己决定了，你自己去衡量是不是愿意放下你现在所有的家庭财富，包括你的亲人啊各方面，来到跟从以利亚呢？所以以利亚是没有强迫 以利沙。其实同样今日好多时候我们都是神叫我们去或者参与一些的事工，或者对我们一些的呼召，我们同样神是会给一个选择给我们的。所以耶稣我们上个礼拜讲他提到就说要我们自己衡量过计算过，你自己想清想楚，然后才回应回神这个呼召。做他的门徒是要付代价的，不是说可以做一些所谓我们这里上个礼拜讲的平信徒，就我们不需要付代价的，我喜欢来就来，我很随便的，要我付代价呢我就不会的了，对我们有什么不方便的呢我又不会的了，你要我去好像圣经所讲要付出，付出我的时间，付出我的金钱，付出我或者有的一些的要牺牲一些我所喜爱的东西，你要我这样做我不愿意的。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就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了。同样如果以利沙是不愿意去放弃这些，他就不需要跟他的家人说再见了，他说我除得你，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阻止你的，即是你可以去又得，你不去又得，我不会阻止你。但是我们见到就是他愿意很决心地做，他怎么做啊？他说以利沙就回去劏一对牛，将轭当作柴烧肉，将个肉分给众人，他们都吃了，然后以利沙去跟从以利亚做他的助手。这个是一个很有决心的一个表现来的。他拖住最后尾的两只牛，然后呢他有个有个 plow， 有个泥耙的嘛。我们即是我们在新约圣经都学过这个轭啦。咁一个轭就係箍住两只牛去到耕田嘅。咁佢唔单止劏只牛，佢仲将轭都斩埋当柴烧，即係乜嘢搵食工具都冇埋㗎啦。咁劏埋只牛，呢个决心係好大。即係我哋中国人话好似破釜沉舟咁呢，我係决定咗要跟随以利亚㗎啦。我唔会俾自己有机会呢去返转头回头嘅。咁呢个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智去跟随以利沙、以利亚。再回转头讲，其实为什么他这么想去跟呢？不要误会了，当时是一个好或者好像一份好的工，有个好的工在这里等着你去做，你愿意放弃了各方面去到那个地方去跟这个雇主去做一个好工。大家知道当时刚才我所说的政治环境各方面真的不是一个好的工作来的，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来的。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我相信以利沙都知道，他知道他自己以利亚都是逃亡的，他怎样能够可以给到什么东西给以利沙呢？他有什么可以给到以利沙呢？我迟下会读到他有的就将他给以利沙。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跟随我们做门徒是需要有一个决心，起码我们有个心去放弃我们所执着的东西，我们所爱的东西。我们好像上个星期我们所学习的，我们最爱的我们家人，我们愿意以神为先，我们爱神多过我们的家人，所以他能够跟家人说道别去跟从。他愿意放弃披下所有，上个星期学习他要放下所有的，他也都放下他所有的，他愿意舍己。这个跟着下来我们就会看到 以利沙去继续落嚟嘅事情系点样嘅咧？根据有啲圣经学者咧就话，其实由呢段时间去到以利亚被神用旋风去接走，系大概有七年嘅时间嘅，有七年嘅时间。呢七年嘅时间系做一个跟随佢做助手嘅工作。咁你见到你翻去可以睇下当中嗰啲记载。帮佢有啲系差唔多做一个仆人咁样嘅，去侍奉呢个以利亚，帮佢打水啊，各方面呢啲好基本嘅工作，佢愿意去做。而且我哋再睇下佢被差遣嘅时候，佢系点样回应嘅呢？我睇翻去到《列王记略下卷》，即系去到332页。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读1-6节，这个是讲到以利亚被接上天之前所发生的事。第332页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到了，以利亚和以利沙从吉甲出发，在路上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你留在这处，耶和华吩咐我去伯特利。以利沙答话，我指永生的耶和华向你发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他们一起去伯特利，有一群住在伯特利的先知去见以利沙，问他，你知不知道今日耶和华要将你的老师接走？以利沙说，我知道，但你们不用出声。第四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你留在这处，耶和华吩咐我去耶利哥。以利沙答话，我指永生的上帝向你发誓，我不离开你。于是他们一起去耶利哥，有一班住在耶利哥的先知去见以利沙，问他，你知不知道今日耶和华将你的老师接走？以利沙说，我知道，但你们不用出声。第六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你留在这处，耶和华吩咐我去约旦河。以利沙答话，我指永生耶和华向你发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他们一起走。这段圣经就提到咧，有三次咁多，呢个以利亚系要去唔同嘅地方。开始就系吉甲，跟住去伯特利，跟住去耶利哥。佢三次佢都系同以利沙问同一个问题。佢话你留喺度，我去，你留喺度。而三次以利沙都系咁讲。我指住永生我上帝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他死根，他愿意去跟从以利亚去哪里去到哪里。我们看到从这个反映到他对于以利亚几个忠诚，还有愿意是从他去升天之前一直陪伴他，希望能够从他之中能够得着。我们之后我们见到他是得着他所想得着的。他这种的心智呢，其实当中都有些旁人，其他的先知在不同的地方先讲，在这里议论，他说你的老师就来被接走了，即是说他就来都不在这里了，那你怎么算啊？即是这样的意思，你知不知道的，使唔使转个第二个老师去跟呢？咁样系咪可能系咁嘅意思？但系佢喺度讲，佢话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你唔使出声，我知嘅。我唔系唔知道我做紧啲乜嘢，我好清楚我跟随紧呢个嘅以利亚系将会被耶和华接走，但系我仍然决定要跟随佢。我仍然决定去跟随他。 我们今日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或者神呼召我们做些什么，每一次都其实都会给一个选择我们的，你去不去嘛，定是你不去啊，你跟不跟从啊，其实每一次这里好像这里圣经所讲，他不是强迫我们的，他都是有这个选择给我们，我们可以选择去，可以选择不去，但是可能也都是神对于给我们一个的考验，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究竟是不是愿意一直跟从他，去到哪里我们愿意凭着信心，凭着一个的忠诚，一个坚持去跟着神所带领的路途去做。虽然可能他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当以利亚接走了他的时候，被神接走的时候，究竟会怎样呢？会不会一无所有的呢？他不知道，但是他凭着信心，神也都不会勉强我们今天。但是当我们有正面的回应的时候呢，神就会给到我们有这个的力量去继续，是有一个奖赏，跟随神的门徒是会得到一个的能力。我们看回第二章，刚才讲读落少少第九节，第九节，在那处以利亚问以利沙，他临升天前问他，我被接去以前，你想我为你做什么？他见他跟从他这么久， 我都就来被接上升天了，他很直接地问，你想我为你做些什么呢？即简单来说，你希望我帮你些什么，或者希望我哪方面可以祝福你。以利沙说，请将你的能力加倍赐给我，使我成为你的继承人。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不过若你看见我被接去，你就必得到，不是的话就必得不到。原来是有个 catch 的，就是你一定要在这里现场一直跟着我，你见到我被升天，升天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了。这件事其实他之前他没有讲的，他每一次都是给 option 给我们选的，但每一次给我们选，其实都是考验我们的信心是不是愿意去跟从。去到尾，原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直到去跟到这个以利亚，去到尾的时候，你亲眼见到我是被接上天呢，你就得到你所想得到的祝福了。这个就是一个的信心，也都是这个应许。其实你可以想象，究竟会不会好像很，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好像很大贪呢？这个我的师傅来的，你现在要他将他的能力加倍地赏赐给他，那是不是一个叫做一个贪心的要求呢？这样也有圣经学者就解释，就说其实当时犹太人他有一个的传承的一个的所谓传统呢，就说当他一个父亲找到一个长子继承的时候呢，就会将双倍的家业给他，是代表他是成全他父亲的所有，他是会加倍地给到他的长子。在生命记里面其实都有记载，生命记第二章十七节是有这样说的。所以这个是预表着第一一个成全，即是他愿意继承以利亚作为先知的工作，也都当然他是 反映到他知道他所倚靠的，他倚靠的不是自己，他所倚靠的就是这个灵，这个上帝的灵。他怎样去来到使到以利亚能够有这个能力，是全靠是上帝 的灵的帮助。他希望这个上帝的灵能够加倍这样，能够给到他，使到他能够有这个承担，承担这个继承这个先知的工作。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要求，他说是难得的要求。因为给到他知道原来这个以利沙是有这个心智去来到承担这个这么重的一个的责任。我们之后其实我们在圣经是很连贯的，无论旧约和新约。在旧约我们经常学习到撒加利亚书所讲的，他说耶和华这么讲，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也都不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个旧约我们依靠神的灵。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知道我们是依靠神给我们的圣灵，圣灵是给到我们的能力，有能力去来到战胜我们的引诱，能够有能力去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回这个的整个记载呢，这个时间问题很快地讲讲，是反映到神一个的计划的。我们之前提到有摩西，他提到摩西，有提到以利亚，有提到耶稣与他们在这个的高山上面有一个的见面变化。每一个都是反映到有一个的先驱的，跟着有完成者。摩西他是一个先驱，完成者是哪个呢？他自己入不到去这个迦南地的，是约书亚入去迦南地。以利亚他是先驱，他要人是成全他的工作，就以利沙去完成他的使命。刚才我提到他有三个的使命，其实他只是完成了一个，以利亚只是完成一个，其他的两个是由他的徒弟，经他徒弟的手以利沙去完成的。经过第三，我们耶稣我们很清楚知道他的先驱就是施洗礼约翰，又跟着耶稣就完成他这个的拯救，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而这么巧，无论是先我这个的完成者，完成者包括这个约书亚，包括这个以利沙，包括耶稣的名字呢，如果希伯来文翻译呢，都是上帝的拯救。三个名字都是指上帝的拯救，即代表其实神一早开始有这个拯救的计划，上帝拯救我们。而去到新约时候，我知道耶稣升天的时候，或之前他都有提到，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怎样差你们，他们到世上。这个就是这个使命，他要将他这个的使命交托给他的门徒。神怎样差遣耶稣来到世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拯救功夫了，而要怎样延续下去，是要依赖他的门徒去继续这个工作。而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祈求父上帝是将这个圣灵来到赐下，所以今天我们是有这个很重的责任。但首先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这个是昂贵的代价，我们不可以轻轻松松这样。保罗说我们要努力去进行我们得救的功夫，不单止是自己，而且是对于这个传福音的工作。 我们要首先有一个的愿意付出代价的心智，愿意舍己的心智，愿意撇下我们自己认为所谓我们的宝贵的东西，我们愿意以神的事情为先，然后才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然后才可以履行他的使命。但我们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学校以利沙这样，是求神给到他的灵大大充满我们，加倍充满我们，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依靠自己。对完神祝福的话语，现在请唱赞美诗，然后请 Tiffy 为我们祈祷散会。
感谢天父，真的很感恩我们可以今天星期日的夜晚安息礼拜都可以一起听到这么美好的教训。神帝，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很多不足够的地方，但求神你都是很早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应许以利沙、以利亚不同的先知是有不同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是我们的教会，在现在这个邪恶的世代，我们都有我们的工作。上帝，我都是求神你的灵去引导我们去战胜魔鬼的工作，去战胜这些不同的诱惑，去继续追寻你，继续在你的灵命里面更新，去做你的工作，去传你的福音，将这个宝贵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还未信的人。上帝啊，你的拯救的工作是以前以来，现在以来也都是会继续的，都是求神你去继续应许去保守，也都是让我们大家都是谦卑在你的面前而被你利用。我们也都是为身体有软弱的、属灵有软弱的，都是为他们祈祷，都是将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各人散去的路途，都是求神你保守，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诚心所愿。